所以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四，我们已经过了吹角节 Rosh Hashanah 犹太的新年第一天。感谢主，神真的是按他的应许，他悦纳我们这样子在他面前的这些足坛献祭祷告，他就赐下来今年从秋季夏季到秋季以来，我们在湾区这边的第一次的大雨。接下来我们就期待十天以后十月四号就会到赎罪日 Yom Kippur，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更多 Yom Kippur 赎罪日神对我们有怎么样的这些话，要怎么样的来祝福我们。首先这个在我们在看这个赎罪日，我们进入神在赎罪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里面，那神就有一个声音在对我们来说，他说我知道你们最有兴趣的事情就是我把你们的困境给转开，把你们的困境给解决，扭转你们周围的这些你所不喜欢的这一切的厄运，你所不喜欢的一切的困难。可是呢，神就有一个声音在里面来对我们来说，可是我最有兴趣的，神最有兴趣的是来把你的心来转向我。我最珍惜的是你的心，你周围的一切的这些状况，这些我都轻易的可以帮你们来解决，但是我最珍惜的是你们的心。你们知不知道，当我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到了，当我开始震动天地的时候，我就最不希望就是你们跟这周围不认识我的人一样，轻易的就被我给 offend， 轻易的就被我给得罪了。我最不希望就是你们不了解我对你们爱的心意，却被我所因为爱世人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所冒犯。所以说呢，当我们在这个四十天的禁食祷告，尤其是这个最后的这十天里面，我们在同时在开始去一步一步的去看神怎么样借着以色列人过赎罪日，叫他们一步一步的去做，怎么样的用动物献上祭，用献祭的血来洁净他们的罪，神这么的慎重来洁净人们的罪，我们就从这里面来可以开始来体会神对我们这些爱的用心，就让我们的心来对神打开，让神借着这个最后的这十天，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的时候，保守我们心不被他冒犯，这样我们就被预备好了。等到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真的开始到了，全地被震动的时候，世人都被冒犯，我们却有所预备，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神的心。所以说呢，在这个赎罪日，其实在接近赎罪日前一周的时候，大祭司就会被提醒要离开家，搬入住在圣殿旁边的一个屋子的里面。那他在这一周里面，他要负责圣殿的所有的侍奉，烧香点灯献早晚的祭，这些他都要，而且呢他还要研读熟记律法书上所有有关的经文，以免到了赎罪日的时候会出错。尤其是到了赎罪日的前一个晚上，大祭司整个晚上都不能够去睡觉，他要整个晚上来研读律法书，要预备他自己的心。如果他不小心打瞌睡了，在旁边的年轻的祭司就会大声的念诗篇把他给吵醒，而且呢旁边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祭司就会提醒年老的大祭司，请站到冰冷的石板地上。他这样子，大祭司站在冰冷的石板地上，他就可以醒过来，他不会这样打瞌睡睡着。那赎罪日其实之前他也要过这个普通的这个献祭，也是安息日，他要先过传统的这个安息日。大家知道啊，说这个大祭司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这个穿的这个圣袍，这全套的这些装备是非常庄严神圣的。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上面有讲，要他们穿胸牌，很漂亮的胸牌，上面各种颜色的宝石，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还要穿外袍，很漂亮的外袍，还要穿杂色的内袍，还有很尊贵的冠冕，还有金的腰带，可以让他来供祭司的职分。那 意思就是说让他来代表以色列人来归耶和华为圣。然后呢，他也要来献这个，就像我们的十一奉献一样，也要来献 routine 的这个安息日，要献的羊羔跟各种的燔祭。安息日过完了，献祭献完了以后，大祭司就要把那些漂亮的外袍全部都脱掉，换上纯白的礼帽以及纯白的这个圣服，代表说赎罪日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它代表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存一个非常谦卑非常单纯的心。白色代表赦免，罪被洁净赦免，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来赦免他自己的罪以及以色列全会众的罪。那大祭司会做下面的这个事情，让他能够进入圣所，带领以色列的会众进入圣所而不至于灭亡。在利未记十六记上面有十六章上面有讲，大祭司呢会拿着香末以及从坛上拿一块烧红的木炭，把它带进帷幔里面，带入至圣所的前面，用那个坛上烧红的火炭放到一个小炉子里面来烧放上去的香末，让这个烧出来的香的烟云，他会看到一个烟香的烟云飘出来，缭绕在整个圣殿约柜的旁边，来遮盖那个约柜。然后呢，他会再出来，从至圣所出来，拿要献上那只公牛的血，把它带进内室里面去，用指头撒血。等一下我们会看 YouTube clip。用指头撒血，撒在约柜的盖前朝东的地方，一连七次，要为祭司团赎罪。然后呢，为了赎以色列的罪，大祭司会将两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是最漂亮、最可爱、完全没有任何残疾的、完全健康的公山羊，完全没有罪的，去献上，用来代替犹太人的罪。这个在利未记十六章上面有讲。那这两只里面，第一只它是用抽签的。抽到那个当第一只的，就被牺牲，当作unto雅味归于耶和华。大祭司会用刀把那只第一只牺牲的羊喉咙割断，血接在一个铜盆子里面。第二只呢，就是叫做代罪羊。代罪羊会被带到郊外，他们说叫做unto Azazel。Azazel 就是罪恶，就是。归于罪恶，把罪恶从犹太人的身上带走。然后这只第二只带罪羊带到郊外去，带到悬崖边，在悬崖边的那个祭司把那只带罪羊推到崖下去，那个崖死了以后，那个罪恶走了以后，犹太人就开始来欢庆，就开始来准备接下来的这个苏卡是赎罪日啊，不，那个祝棚节。好，那这个归于耶和华的这个山羊血带进至圣所，就是要为以色列的十二个部族来赎罪。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利未记十六章这个地方的话：
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他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
阿们。对，所以等到了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已经来了，为我们死了，并且又复活。他的宝血就是在代替那个山羊的血，我们就借着耶稣就可以进入至圣所。那神是在用这些动物的血来预表主耶稣的血，把罪赎掉。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只这个代罪羊，这个第二只羊。代罪的羔羊叫做归于阿萨谢勒，就是归于 unto Azazel。 Azazel 就是罪，就是魔鬼。大祭司会把这个代罪羔羊来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然后呢，大祭司会把手放在这个还活着的这只公山羊的头上，然后对着全国百姓来宣告，全国所犯的罪都转移到这只公山羊的身上，这只小的公山羊就担负起全国这一年的罪跟审判。然后大祭司会把一根红线 来绑在这个戴罪羔羊的羊角上面。大家记不记得今天敏文牧师有讲到红线，神有在预表什么？对，神的红线，就是其实江姐也曾经在歌中之歌里面讲过，在诗篇第四篇啊，不，在那个雅歌第四篇，说你的嘴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主耶稣这个朱红线一直都在跟着主耶稣的救恩，从赎罪日这个传统里面，神就一再的把它 dramatize 演给我们这些世人看，他乐意把我们的罪给洗净。所以说呢，大祭司就回到那个这个圣殿，在这个圣殿的前面，大祭司就会把一根红线绑在这只戴罪羔羊的角羊角上面，并且把这根线另外一端把它剪下来，把同一根线这个剪下来的这根红线绑在圣殿东门门把的上面。那个东门就是到时候主耶稣弥赛亚会进来的那个东边那个门。然后呢，把这个戴罪山羊让它一站一站的牵到营外，会经过总共12站。牵出营外到了旷野最后一站的时候，那个祭司会负责把这只戴罪羔羊推下悬崖，罪就走了，全部都涂抹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赎罪日里面，这段 YouTube 把它演出来，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来过这个赎罪日。好，放一下这 YouTube。
The ancient writings from the Old Testament book of Exodus tell us that God directed Moses to build a tabernacle so he could dwell among his people. Following specific instructions given by God, the tabernacle was completed at the center of the encampment. A cloud hovered over the tabernacle by day and a pillar of fire by night, showing God's presence.In addi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details, God also gave commandments concerning the regular sacrifices and offerings to be made at the tabernacle. Among these commandments, the Lord set aside a special day each year when the high priest would make a sacrifice to atone for or cover the sins of the nation of Israel. This solemn day was called the Day of Atonement. The Day of Atonement, called in Hebrew Yom HaKippur,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holy day of the Hebrew calendar. It was the day when atonement was made for the sins of the priests, the people, and the cleansing of the tabernacle. Preparations began early in the day.Everything needed to be ready and at hand since this special ceremony was carried out by the high priest alone. On all other days, the high priest wore his full ceremonial dress made up of 8 separate pieces of clothing, which distinguished him from other priests. But on the Day of Atonement, he removed the decorative clothing and wore only the 4 white linen garments of a priest. This expression of humility further illustrated the fact that this day was different.When the high priest was ready to officiate, everyone, including the other priests, left the tabernacle and courtyard area. The people realized that for the whole nation of Israel to receive the benefits of the ceremony, it had to be performed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their highest anointed individual and him alone. Although the people were not permitted to enter the tabernacle courtyard, they gathered at the gate to catch a glimpse of what was happening.There was a certain anticipation in the air on this Day of Atonement. It marked a new beginning for each person as past sins were forgiven through the shedding of the blood of the sacrifice. The Day of Atonement ceremony was carried out with care and precision. Each aspect was performed with the utmost reverence according to God's specific instructions. The washing of both the hands and feet, illustrating spiritual cleansing, was commanded by God.This physical and spiritual cleansing wa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throughout the day. Once cleansed, the high priest went to the gate to receive the animals required for the sacrifices, a bullock, two goats, and a ram. These animals were special, carefully selected for their healthy and unblemished condition. While today it may seem a cruel concept to use a fine animal for a sacrifice, this is clearly what God prescribed and commanded. Blood sacrifices illustrated a key principle which God wanted his people to understand. He surely created these particular animals for this important purpose, and they glorified and pleased him in offering their lives for the life of the nation of Israel. Two nearly identical sacrifice rituals were performed one after the other. The first was a bullock to make atonement for the sins of the high priest and the priesthood. The second was one of the goats to make atonement for the sins of the whole nation of Israel. Blood from the animal was caught in a copper bowl and set aside to be used for sprinkling and pouring in the ceremony. After the blood was collected, re-cleansing at the laver was required. The high priest would then take hot coals from the brazen altar and place them on the incense altar in the holy place. The sweet aroma from the burning incense, representing the prayers of the nation of Israel, filled the air and rose upward as the high priest offered prayers to God. The high priest would have recited several selections from a collection of 18 ancient prayers, such as, "Hear our voice, O Lord, our God, and spare us, and show mercy upon us, and accept in mercy and in grace our prayer. For thou art a God who hearest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Let us not return empty, O our King, from before thy face. For thou, Lord, in mercy, hearest the prayers of thy people Israel. Blessed by the Lord who heareth prayer." Hearing the high priest praying, the people would join their hearts in prayer, asking God to forgive their sins and accept the atonement sacrifice. "Forgive us, our Father, for we have sinned. Pardon us, our King, for we have transgressed. For thou pardonest and forgivest. Blessed by the gracious Lord who multiplieth forgiveness." After cleansing again at the laver, the most critical part of the ceremony began. Utilizing the blood caught in the copper bowl, the high priest entered the most holy place, the Holy of Holies. The Holy of Holies was the chamber of the tabernacle where the Shekinah glory of God dwelled. Entering this area during the ceremony was a fearsome responsibility. Inside the Holy of Holies, the high priest sprinkled the blood upward once on the mercy seat and then seven times before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He then left the Holy of Holies by backing out, never turning around and never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Ark or the mercy seat. Since the high priest had removed his garments with the bells, the people waited anxiously outside, not knowing whether the sacrifice was accepted or even if the high priest was still alive. When he finally emerged into the outer court, the people would have undoubtedly rejoiced to see him. After re-cleansing at the laver, the high priest entered the holy place and sprinkled the blood upward once onto the curtain or veil that separated the chambers, and then seven times on the ground before it. The high priest would then exit the holy place and re-cleanse at the laver. After combining the blood of the bullock and goat, he sprinkled the blood on the horns of... The next stage of the ceremony was designed to illustrate how God viewed the sins of the nation now that the sacrifice had been accepted. By placing his hands on the head of the living goat, the high priest would impute or transfer the sins of the nation to the goat. The goat, bearing the sin and the judgment of the nation, was then led out of the camp into the wilderness. And it was customary for the people to jeer at the goat as it was led away. In fact, the term scapegoat comes from this ancient ritual.
The principle behind Israel's sacrificial system is found in Leviticus chapter 17, verse 11, which states, "For the life of the flesh is in the blood, and I had given it to you upon the altar to make atonement for your souls, for it is the blood that maketh atonement for the soul." With this in mind, consider that the way to come to God, as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Day of Atonement, was twofold. First, it was by substitution, where the animals bore the sins of each individual. Then, those animals were then sacrificed here at the brazen altar, and the blood served as an atonement or a covering for sins. For centuries, this was the yearly ritual of ancient Israel. Yet God spoke of the Messiah who would one day come and put an end to all these rituals and blood sacrifices. Revealing that the Messiah would be a substitute, the prophet Isaiah stated, "All we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We have turned everyone to his own way. And the Lord had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of us all." Isaiah also said that the Messiah was to be a sacrifice. Yet it pleased the Lord to bruise him. He had put him to grief when thou shalt make his soul an offering for sin. Ancient Israel longed f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se words of Isaiah. Then it happened. A child was born to a Jewish maiden in the town of Bethlehem in Judea. This child fulfilled Israel's expectation as foretold by the prophets. One day, as a young man, he approached the banks of the Jordan River, where a son of a Hebrew priest was baptizing. His Hebrew name was Yochanan ben Zechariah. This forerunner of the Messiah came to be known as John the Baptizer. When John saw him, he said these words, "Behold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s of the world." His statement declared that this person wa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assover and the Day of Atonement.
Now,神有另外一个，在我们在过这个苏卡整个节期的时候，我们上次在礼拜二晚上有讲到。赎罪日一过了以后，立刻就开始进入到这个禧年。我们今年正好是遇到是禧年，一般只是安息年。那每七个安息年以后进入到一个禧年，就是每49年到了第50年是一个禧年。那进入禧年的时候，神所晓谕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农人啊，你们到了这个禧年的时候，或者是在安息年的时候，你们歇一年的工，不要再去耕种你们的土地，信靠我。我会让你们，如果你们来过这个禧年的时候，我会让你们前面这6年的这个收成都特别的丰盛，会使得你能够有足够的在我的面前按照我的心意来休息，在我的面前寻求我休息，我会来祝福你们。那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他们的农人到今天也不是个个都来相信这个禧年，事实上并不多来操练这个禧年。可是呢，有一个运动叫做Shemitah， 叫做 Fruit Trees， 这个运动，这个组织现在正在 promote， 让更多的这些以色列的农人们来开始来回归到神的话，操练安息年，操练禧年。那有一个农夫，这个农夫呢原本完全不相信这些神所晓谕以色列人所要过的这些节期，但是呢他今年因为听到了他们这个 Rabbi 所讲的这些禧年安息年的这个事情，心里面觉得深受感动，他觉得我要来试一次看看。所以今年呢，他就跟他的这个 Rabbi 来讲，好，我愿意来尝试来过这个禧年。那个 Rabbi 就按照他们的这个原先的安排，好，你既然愿意来这样子来这个过这个禧年，我们这个会堂，我们这个组织愿意来为你来付这个你这一年禧年里面你所不能够去照顾你的这个农田，你所需要付的水电费，你需要付的这种维修的费用，我们来帮你出。但是呢，如果神祝福了你，你在这个禧年里面，你这个地里面所出来的土产，你要把它献上来给神，这是归神，归耶和华为圣的。 就这样开始去做。那 before 我们来看那个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之前，大家仔细看一下这张照片，因为我觉得这个香蕉看起来有点不寻常的肥大。对，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字有点小，你们等到回去看到这个教会所 publish 上去的这个网站以后，你们可以仔细去读里面的那些字。反正简而言之，这一位农夫他是专门种香蕉的。那他的这个香蕉园，大家知道香蕉一定要在温暖的环境里面它才能够生长得好。以色列一般来说，其实到了这个冬季的这个时候，也不至于它的那个区域不会太冷，所以他们可以整个大片的地方全都是种香蕉。他的那整个区，其他的农人都没有来操练，不愿意来操练，相信安息年跟禧年，独独只有他愿意来相信，所以他就真的把这个地给献给神，他就真的完全不管了。结果呢，安息年的这个日子到了，就是这个礼拜。这个安息年到了，好巧不巧，这个天气忽然大变，原本是一个应该不是太冷的天气，却忽然变成一个严寒的一个冬季的这个气温起霜。按照自然律，香蕉园只要起了霜，那香蕉就只有一种命运，就是开始变成棕色，变成咖啡色，就完全硬掉了，变成像石头一样，没有办法吃，这个收成报废，没有收成。可是呢，起了霜以后，到了第二天，这位农夫收到了很多很多他的其他周围的邻居同伴们所打给他的抱怨哭诉的电话，说我们的收成全完了，我们所种的这些香蕉全部都被冻成 brown 咖啡色的石头，我们今年全完蛋了，没有任何收成了。他听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这样子的这些诉苦的这些朋友们的这些弟兄们的这些电话，他觉得好奇，他想好，我开车去看看我的这个香蕉园吧，我没有要去耕种，我也没有要去照应，我是去看一下。结果他开了车子进去，到了他的香蕉园，一看，从进入到他的这个一条线，进入到他的这个香蕉园之后，就只隔着一条线，旁边的那些别人的树，香蕉全部都变成棕色，全部都像石头一样。可是这个线以内，在他的香蕉园里面，所有的香蕉都是像刚才那个图片所看到的，青绿色，特别的肥大。他刚开始的以为只是巧合，他的香蕉园非常大，他沿着整个香蕉园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另外一端，他发现他的整个香蕉园里面所有的香蕉都是像这个样子，青绿色，特别的肥大。一直到了隔壁的这个香蕉园为止，那个线过去，隔壁的香蕉园全部都是 brown。 在同一块土地，同一个气候之下，神特别的按照他的应许，这六年我特别保守你的土地，当你来 worship 我，照我的话来遵守我的禧年，我赐下祝福来给你，我负责照养你的全家，你不至于饿肚子。他很兴奋的立刻打电话给他的这个 rabbi， 跟他的 rabbi 说，他讲不出任何其他的话来，他只能重复这两个字 miracle miracle。 他的 rabbi 听到了以后，从大老远的开车过来一看，哦，心里面充满敬畏，这神是真的。所以说他们这个 rabbi， 他们这整个组织，他们就有大丰收，是在一个完全没有耕种的状况之下，因为遵守禧年，因为看到这个消息，周围的这些农夫们通通都来悔改，全部都进入到神的禧年里面，全都加入到这个犹太的会堂里面，都把他们的这个土地献上来给犹太的会堂，献给神，赶快乖乖的开始来操练神所要晓谕他们所过的禧年。所以我们开始今天这个第一个祷告的事项。其实我们今天所祷告的这个题目，对我们整个教会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这40天的禁食祷告，尤其是最后的10天，那禁食的时候，很多我们里面原本的这些 黑暗的地方，神都会特别让它彰显出来。那神也特别感动了我们教会，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各种不同的一些推动，一些讯息来把它释放出来给我们。那其中这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对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里面原本的受伤以及背景分别有所不同，分别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可能会让人觉得容易受被冒犯到。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现在推动我们是有父亲有母亲的，我们是真儿子，有人很可能就会突然之间被冒犯到，为什么突然之间我们教会来了一个爸爸，为什么我们教会突然来了一个万国的父， 我完全不认识他，这个为什么突然说我们的江牧师江姐忽然变成一个江妈妈，我没有被他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是我的妈妈？你很可能会看到你的小家里面有人会有这样子的被冒犯。我们在这在四十天的禁食祷告，在神的面前禁食悔改，很可能有人就会说，为什么我又要悔改？凭什么老是要我悔改？为什么从特会就开始悔改，到现在还在悔改？我们教会怎么一回事？难道我是这么大的罪人吗？那其实大家回头去看以色列人，神小于以色列人这么慎重的去过赎罪日，要献动物的血，以色列人心里都非常盼望他们的罪能够得洁净，神能够悦纳他们，神能够赐福他们，他们也非常盼望他们的王，他们的弥赛亚要来解救他们。可是呢，当耶稣这第一次来到地上，来到他们的面前去洁净他们罪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反应？拒绝，被冒犯。我们都一样。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抓紧这个，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在神的天门打开的时候，我们来代表我们整个教会，代表我们所去的这个小家，我们的区，我们整个牧主先锋教会。第一个，不但我们进入为以色列祷告的祝福，进入以色列的祝福里面，我们能够分别时间，我们愿意代表我们这整个教会，来重新来排定我们的优先次序，求神来给我们恩典，为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恩典来为以色列祷告，而且我们也代表教会超自然的接受神所赐给我们为以色列祷告的恩膏。最重要的，我们来代表我们所去的小家，我们的区，我们是整个教会，用谦卑的态度来面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以及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教会所推动的，按神的心意推动在我们的面前来祝福我们的这一切。我们代表我们整个教会，我们都不要被冒犯，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神的羔羊谦卑的在他们面前，为他们来在对的时间来为他们来洁净他们的罪，却拒绝神的恩典。我们不要被神冒犯，好使我们在神要来大震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有平安。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起立，两三个人来一组。